下神，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
我现在放下去一看，我觉得可能啊，真的有一半的人是不太认识的。对，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对啊，我已经离开巴塞尔华人教会有3年的时间。我之前是在这边读神学，那也在这当中一起跟大家服侍，一起成长，所以我很有感情对这里的每一个人，对这里的教会。对，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可以又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去敬拜神。那我也简单的去自我介绍一下吧，可能有很多人是不太认识我的。对，我姓刚，刚强的刚，然后我叫刚小丹。那我现在呢是在2011年的夏天的时候神学毕业之后，下周我们的大日子婚礼就是我曾经读神学的地方，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过去。那个是一个 Heiligenberg， 是圣洁的山。对，我曾经在那边一起住过4年的时间。对，那在2011年的时候毕业之后我就从这边去了德国在德国的中部一个叫 Göttingen， 是一个大学城的一个德国的城市叫哥廷根在那边的华人教会去服侍那同时也每周还会去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查经班叫克劳斯泰尔查经班这两个地方是我在那边服侍的这个一个团体。对，那当中呢都是很多是学生，在那边留学的学生，所以跟我们当中好像似乎刚才看到好多好多小朋友，应该都是很多是家庭哈。对，就有很多的不同。那我在那边也都很感谢神，就是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身体是常常疲惫，但是我觉得服侍的人是很有福的。哎，我的心灵是常常非常被神所充满，所以非常感恩。对，也谢谢每一个常常为我祷告的人。对，然后我可以在那边去服侍神。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第一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叫有福的人哈。那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的一个题目。那我们这里都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文化当中似乎是有一个很喜欢接收祝福，也很喜欢去送出祝福的一个文化哈。那不管是过年啊过节啊还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都希望满满的祝福送出，我们也希望可以获得满满的祝福比如说我们常常都会去祝福的很多很多的词，我想恭喜发财升官发财还是什么，我都有点想不清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会送出很多很多祝福。那今天我想问一下到底在你的心中，你觉得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呢？什么才是一个有福的人？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才是福大家可以随便讲的。
认识神。
认识神，哇，认识神是一个有福的人。嗯，其他的人呢？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是有福的呢？
被神使用。
被神使用是有福的。嗯，还有呢？
平安。
平安，对，我们平安的人也应该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哈。我们觉得有福气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应该标志就是蛮平安的。还有什么呢？
喜乐。
喜乐，哦，真的是很喜乐的。还有呢？
健康。
健康，哇，很好。健健康康的人都是我们，尤其是中国文化很期待的哈。每次打电话回家我的妈妈第一句是你要健康要多运动这样才可以健康对，所以我相信每个大家当中也是做母亲的，可能常常会去嘱咐你的孩子要多运动多吃营养餐那做孩子的可能也常常会被父母提醒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可能是有福的生命。还有什么呢？有小孩子，嗯 ，Yeah， 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或许是福气希望是福气。Yeah， 我们都讲了很多是，那我想 我们刚才讲很多很正确的答案哈，那被神使用啊，认识神啊，健康的人啊，有平安有喜乐啊，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去思想的是，那健康的人啊，那平安喜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状况哈，我们希望可以是这样，那应该是这个生命是非常满足的了。如果他内在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我们所期望的。那外在的一些特征可能就是真的是身体健康啊，那谁都不希望生病啊，生病是很难受的。那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大概都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了，身体健康。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呢？我们在中国是很多，我知道老人家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每天早晨去跳什么广场舞是吗？大家都很热衷于健康，但是健康真的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的一个标志吗？那我想今天如果想健康其实是不太困难的。那我们现在科学都很发达，那可能某些阶段也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但是总是可以去被照顾得好的。那我以下有一个资料，我读起来给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对于你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哈。那这个也是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前不久啊有一个研究报告的，那由于现在的医学不断的进步，那人的寿命呢就开始不断的延长了。那科学家们他们就相信再过几十年人的岁数大概都可以延长一倍啊。哇，好厉害。那估计可能到2050年的时候，人要到85岁才能够退休。然后85岁退休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哎，我们要想一想啊。那也许我们不敢说是坏消息哈，但是我想可能也不太敢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哈。那就算活的命很长，那当然我们还会考虑其他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的事业在这么长的85年当中会不会是一个顺利的光景呢？我的家庭会不会是一个和睦的样子呢？人际关系会不会好呢？社会会不会安定呢？会不会总是有一些不预期的恐怖事件袭击呢？所以我想身体健康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想真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来丰富我们。所以反过来如果我们去想，一个人如果他不幸真的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短短的人生当中他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喜乐，他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对他的家庭也有贡献，那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不好吗？我想也很不错。所以人不但要关注我们自身的一些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们整个生命的整体的健康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因为这对我们整个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诗篇第一篇就也告诉我们可以拥有这样一个健康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啊？那其实当我们去看原文，因为诗篇是旧约，它是很多是用古希伯来语写的，那如果我们是去看古希伯来语的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第一句话它是讲有福的人，然后冒号，然后紧接着就开始讲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称以下这些有这样拥有这样生命力的人是一种有福的人。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令到他真的成为这样一个有福气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第一节当中他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新译本的时候，它翻译的有点贴切原文的，它讲到有福的人，然后开始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这个是比较贴近的。那原来在诗篇第一篇诗人就讲到，原来有福的人 他首先是把他的生命是扎根在一个真理的根基上面的。那在这个根真理的根基上面呢，就其中有两个特殊的特质啊。那其中一个呢，这个人他是一个行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有福的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是什么意思呢？对啊，不顺从哦，不跟从，对吗？不跟从恶人的计谋，不跟从一切恶人的计谋。可能我会想，哇，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啊，或者说寻求生命真理的一些人啊，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提醒吗？不跟从恶人的计谋吗？我怎么可能会做跟从恶人计谋的事情呢？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的生命状况的时候，我们去想想，我们真的确确实实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吗？以至于让我们不能够成为蒙福的人，成为被神所祝福的人。那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到底谁才是恶人呢？我们需要弄得清楚。那当然，那如果今天来一个痞子，来一个流氓，来一个一看就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我们出一些主意，那我们当然很容易就分辨，当然就不跟从他的计谋，对吗？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是你的不信主的一个配偶，你的同学，关系要好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为你出了一些主意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哎，你现在出现一些状况，我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吧，你只要付一点点什么什么，是吗？或者他说，哎，你不说谎话做生意吗？怎么可以赚得到钱呢？善意的谎言咯，你跟我学学就可以了。等一等，这些所有的建议似乎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巨大的实际的实惠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认为是一个恶人的计谋吗？哎，你跟你老公吵架，跟他分手吧，离婚吧，下一春更加美好，是吗？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人的计谋吗？他们不是为自己啊，他们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说不定他还要为了我们的缘故还会付上一点代价。这个时候我们还会认为这个是恶人的计谋吗？不跟从，不听从恶人所出的一切计谋，这是在这里诗人提醒我们，这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的一个需要，一个义人。不但如此，他也说不占哈，不占罪人的道路。占，哇，比从似乎又跟进了一步，时间又稍微停留了一下。那有人可能发现，哎，听了一下恶人的计谋之后，哎，不但没有被神管教，或暂时不但没有获得什么负面的东西，反而还获得了一些实际的甜头，会不会我们胆子就越来越大，继续向那一个错误的背叛神的方向去走呢？所以在这里诗人说是不占恶人的道路，千万不要稍作任何的停留，稍作停留都会有危险。不但如此，紧接着说不做，哇，做表示时间更加的长久，比站似乎又迈进了一步。很多时候当我们往罪人那边，好处那边站一站，时间久了，可能我们真的就跟他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观念，共同的生命观，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之间的话题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神真理的思想模式，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行事为人，到最后使他到一个与神为敌的位置，这不是一个义人的表现。在这里义人的表现是什么呢？他是不跟从这些人。所以这里讲的谢曼人，他的 新译本翻译的就很好，它的意思就是说好讥笑的人。什么叫好讥笑的人呢？就是那些看不起藐视上帝律法的那些人。而义人他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也是这一个把生命扎根在真理之上的人的第二个特点，他不仅是一个行义的人，他也是一个喜爱神道的人。所以在第二节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新译本讲到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哇哦，昼夜思想，做不做得到啊？有没有可能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把这种人想象成是那种一天什么事情可能都不做啊，就坐在沙发那边看圣经的人，是不是？或者可能是把他想象成那种记忆力超强的，能够背诵经文的，而且每讲一句话都出口成经引经点句的这种人，是吗？我们以为这样才是一个昼夜思想的人，但是这里讲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种人，不是每天把圣经挂在嘴边或者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坐在那里去读圣经的。他这里给这样的一种人有一个定词，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什么？有一个形容他的喜爱，是讲到他爱，意思是什么呀？什么叫做他爱？意思就是说他在生活当中他很爱做这一件事情，无论如何他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明白一些神的话语。然后这里讲到他昼夜思想，不是说他不想其他的东西，不想孩子有没有管啊，家里有没有打扫啊，工作的事情啊，夫妻之间关系啊，他不是不去想，只是在那一天到晚只想圣经的事情，不是的。在这里讲是他所读的那些圣经，哪怕只是一节经文也好，他都会谨记在心头啊，牢牢地记在心上，并且遵行在他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他的生命在神的真理上扎根。所以在这里讲到他喜爱道，喜爱神的道，爱道和行道原来是不能够去分开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爱道应该就会也产生我们去行道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行道也是根据我们所爱慕的道，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爱道明白认识，那同时也应该是行出来的。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是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呢？你们会给什么答案呢？是啊，那原来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多么伟大了不起的神学家圣经学者的，我相信真的是那些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他不但知道神的话语，而且他还会行出来。那如果当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完全没有行出来，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可能有些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他说，哇，圣经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呢？你都没有一个好的行为，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就好了。好像乍看之下还有一些道理，是吗？但是我想我可能不会把这样的人称之为行神道的人，可能会叫他行好行为的人，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好行为到底是什么，是吗？他不知道神的话语里面所隐藏的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因为神的道德标准与我们所一般人认为的标准其实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大概我们不用别人去教，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爱，是吗？ 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获得或者是给予，可能有很多人也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去解释到底什么是爱，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确定，当我们不认识不去读神的话语，不明白神话语的时候，真的可以确定我们的爱的定义跟神的爱的定义真的是一样的吗？可能大概不会有人去教，我们也知道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真的知道神对奉献的要求，对服事的要求又是什么吗？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真正意识之后，应该用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喜爱神的道，也是行神的道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有福的人，他是在神的真理上扎根的人，并且他也让圣经的话语去来塑造他的思想模式，也去引导他的生活，那这是他这种有福的人所拥有的第一个秘诀。除此之外，他也是有一个昌盛的一个生命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看他的生命的状况是怎样。第三节、第四节，好，好，一二三，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没错，这里用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像来形容啊。他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溪水滋养它，这棵树就是一棵健康的树。那诗人说，健康的人啊，也如这样的一个树一样，它是栽在溪水旁的哈。那在这里啊，虽然没有解释溪水到底是什么，那当然透过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理解，那溪水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哈。那一个人的生命，他有神的话语的滋养，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昌盛的，像这一棵茂密的树栽在溪水旁的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昌盛的生命呢，它是有两方面表现的。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他首先讲到这棵生命，这棵树是会结果子的。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这棵树是有生产的哦。那它不白白占用土地，它也做了它应当要做的。不但如此，它还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好处，人可以去享受这棵树所带来的果子的一个成果。除此之外啊，它还是叶子不枯干。叶子不枯干是什么意思呢？那一方面当然反映这棵树应该是健康的，是吗？那如果一棵树叶子枯枯的，然后泛着黄，可能还有一些洞，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棵树怎么了，生病了，是吗？这棵树应该有问题。那除此之外，叶子不枯干也表明叶子是一棵树的什么呀？营养器官，对吗？那它有光合作用，那透过这个叶子也可以为这棵树不断地带来一些营养。那所以一方面叶子它反映树的健康，另一方面叶子健康同时也可以让这棵树继续地去健康下去，是吗？所以诗人在这里用一个这样一个美妙的一个比喻去形容，他说一个有福的人，他的人生不但能够给别人带来一定的影响，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可以享受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那他的生命大概都应该是充满着喜乐、平安，充满着丰盛的。那当然呢，没有树，它的叶子是从来都不枯落，从来都不会不枯干的，对吗？那这里诗人只是用一个比喻去形容，大概这棵树看上去可能也会有一些落叶会落掉，但是它还会长出新的叶子。那看上去总体来说，这棵树都是一棵非常健康、非常茂密的这样的一个树。那诗人借此去来描绘、来形容我们的人生，很有趣。 其实如果有件事情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一下，如果一棵果树会结果子，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棵哇超级神奇的果树呢？哎，有人摇头了，大多数人会觉得是吗？不是，是吗？为什么？正常的吗？对不对？果树如果不结果子就是肯定不正常哦，或者是它的健康有问题，对吗？所以 一棵果树结果子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不过的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诗人用这棵果树来描绘人生，他说那些人生中，在有一些人他在他的人生当中能够产生很多的影响力，他可以对这个社会对周围的人他有很多的贡献，那别人也可以享受他所带来的这些生命的成果，他自己也非常非常满足喜乐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会把他通常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吗？是一个神特别特别恩待，特别特别保守，特别特别祝福的人，是吗？通常平常的基督徒们应该不会是这样，不会像他这样，是这样吗？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的一棵果树结果子是一个正常的，那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可以有这样的喜乐，他也是一个应该最起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的人活得没有喜乐，没有丰盛，也没有办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为什么呢？我相信并不是说那些产生影响力的人他们受到神特别的恩待，我相信可能只有一个可以说明的，就是大概我们可能不健康了。不结果子的树是不健康的树，会结果子的果树是一个健康正常不过的树。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生命原本是应该充满着喜乐，充满着丰盛，也是有所贡献的，但是人犯罪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愁苦劳烦，我们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别人也没有办法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享受什么成果，因为我们只爱自己。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等于神重新栽植了这棵树，把这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且用他的话语去来滋养我们，使我们可以恢复我们本来应该要有的那一种样子。所以还记得吗？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误会读成你们要做世上的盐，要做世上的光，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要做是什么意思？是在原本的职分上额外的添加上去的，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表示这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我们本来就应该发挥这样原有的一个功能。但当我们去想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你的生命现在健康吗？你的生命有喜乐吗？你享受你的人生吗？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成果呢？那所谓的成果当然不是事业上有多大的成就，而是神要你发挥的影响力，彰显出来的基督耶稣的美德。这些不是什么天才神特别恩待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些是一个正常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不到呢？我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真的栽在溪水旁，让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那没有吃饭， 很正常，四肢无力哦，无精打采哦，想行出来也行不出来哦，是吗？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滋养。接下来诗人也提出第三个秘诀，一个有福的人，被神所祝福的人，第三个秘诀。这个时候他也把他的眼光投向了一个未来的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两节好吗？好，一二三。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诗人他就把他的眼目投向永恒里面，投向将来，投向未来。这样一个健康的生命，一个茂盛的一个生命，它在永恒里面是有稳固的一个根基的。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也讲到，在到未来当审判来的时候，恶人是站立不住的。在第四节讲到他们像糠皮一样被扬散。那不管怎样，神当他伸手干预的时候，恶人是必站立不住的。但是义人在这里讲到神却伸手看顾他。所以来到最后的时候，诗人就鼓励信靠神、依靠神话语的人。可能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会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生命观念跟这个世界是相对的。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应许。他告诉我们，他不仅看顾我们今生的道路，他也更让我们在永恒当中是有一个稳固地位的人。可能有人会问，哎，上帝不是爱世人吗？神爱世人，为什么他这样不公平呢？为什么也不帮一帮那些恶人呢？那到最后的时候，我想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最后的结束。曾经呢，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做过班长。对，学习都一直不是很努力的人，所以也没有做过什么班长。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就偏偏选中我，让我去做班长。那我们班呢，就也还有一个副班长，在刚开学的时候。那做班长之后呢，就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了。那比如说你要收作业呀，你要去把作业交给老师啊，然后你也要组织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很烦，也不太有兴趣，然后就只做一些老师让我去做的就算了。但是其他的去关顾一些其他同学们的一些事情呢，我都没什么兴趣的。那组织他们做一些什么活动呢，那时候也小，也没什么兴趣，就懂得自己去玩了。但是我们班有一个副班长，他真的很不一样，他很有责任的，非常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尽心尽力的做好他。不但做好他，他会想着往前一点，不是只看自己，而是真的是也考虑到其他的同学们的一些需要。他也会组织一些什么篮球活动啊、足球活动啊之类的。好了，到年底了，那就有评选了。结果我是正班长啊，那我们是有积分的，可能你们也有的，但是我的积分就很低了。我就想，我做班长也做了很多好事的啊，至少帮老师收作业、送作业啊，但是我的分为什么这么低呢？但是那一个副班长他的分就很高了。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我去仔细想的时候，我才发觉其实我并没有尽责去做好我当做的，但是那一个副班长他尽责做他当做的。不但如此，他还更加努力的去做他不在他责任范围内的，他也在去做。那他最后得了一个高的一个评分，也被同学们去喜欢，那我想这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他应该要得到的本分。我没有做那么多，我没有去尽到我们的责任，那我也不可以去期望可以获得其他的。所以我就想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在诗人到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义人他应该得的本分，因为这些人他们尽了他们人生的本分，所以他们可以得到这些也是应当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把生命扎根在神的真理上， 这个根久不变的真理上面，当我们去做一个喜爱神话语的行义的人，当我们的生命常栽在溪水边，我们听神的道，我们行神的道，成为一个叶子不枯干也可以结满丰盛的果子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并且我们是在永恒当中有稳固根基的。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彼此同心，再一次一起努力，成为这样一个被神所真正祝福的有福人。那到最后的时候，有三个题目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我的生命健康吗？我渴望成为这样一个健康的被神所祝福的一个有福人吗？那有什么是我真的需要去努力去改善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本来是一群不配的人，主要本来我们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但是主你却在我们在 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你就节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因为有你同行的时候真的可以不一样。不但我们在将来可以有一个稳固的盼望，主要即便是在现在的人生道路当中，主要我们也确实的知道我们行在神你的路上的时候，真的我们是行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中。主要很多时候可能因为道路当中的一些拦阻，一些问题，令到我们真的对神你失去一个信心，主要就求你在这一刻真的再一次的去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要因为我们看到主要这样一个被神你所祝福的人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再一次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彼此扶持，主啊，我们去成为一个被神你所祝福的有福人。主啊，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不认识你的，没有信靠你的，主啊，也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去让他们看到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同，让他们也渴慕，真的也拥有这一位爱他、愿意带领他走一生年日的这样的一位神来陪伴他。主啊，就求你自己在当中去祝福，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